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十六集，诸葛亮舌战群儒。却说刘备与曹操在长坂坡上大战，赵子龙单人单骑在曹军阵中救出了刘备的儿子阿斗，而张飞在长坂桥上大喝三声，吓死了夏侯杰，吓退了曹操的兵马。张飞见曹操大军退去，令人拆断了长坂桥，回马去见刘备。刘备听了，说道：“三弟啊，你不断桥还好，曹操怕我们有埋伏，不敢进兵。现在桥被你拆了，曹操自然就知道我们没有多少兵马，肯定要来追了。再说了，他兵马那么多，江河都填得上，还会过不了那一条小河吗？”连忙命令大家继续前进。果不其然，曹操见张飞拆了桥，立刻命令人马追赶。等他们追到了一个山坡处，眼看着就要追上刘备了，却忽然听到山坡后头鼓声大作，一队军马飞出，为首那员大将手持青龙刀，坐下赤兔马，原来是关羽关云长从江夏那边借来了一万人马。曹操一见是关云长，以为这是诸葛亮的埋伏，引兵退去。刘备则带着人马去了江夏。在荆州，谋士荀攸建议曹操：“
丞相啊，如今我军大振兵威，取下了荆州，可以派人去江东，请那江东孙权一起擒拿刘备。他若是听从了，那江东就是我们的了。他若是不从，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去拿下江东。”
曹操觉得此计甚妙，一面派出使者去江东，另一面点起马步水军共83万，沿着长江浩浩荡荡而来。在江东这一边，孙权得知曹操取得了荆州，知道他必定会来觊觎江东，一面派出鲁肃、鲁子敬去江夏找刘备，探听刘备的消息，另一面和谋士们商议该如何抵御曹操。孙权手下的老臣张昭说：“
主公啊，曹操拥百万之众，借天子之名征讨四方，现在又得了荆州，水军强大，依老臣看来，只有投降才是保全之策啊。”
一众谋士也都应和张昭的说法。而鲁肃到了江夏，见到了刘备，请了诸葛亮一起来江东，想要让诸葛亮来说服孙权，孙刘两家联合抗曹。在前往江东的船上，鲁肃对诸葛亮说：“
孔明先生，见了我家主公，千万不要说曹操兵多将广啊。”
诸葛亮答道：“
啊，子敬不必叮嘱，我自然会有对答的说辞。”
到了江东，鲁肃先去见了孙权：“
主公啊，听说谋士们都劝主公投降，我以为大大的不可啊。他们那些人可以投降，只有主公你却是不能啊。”
孙权问道：“
哦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投降，我却不能呢？”
鲁肃说道：“
他们也好，我鲁肃也好，投降了曹操还是能够继续当官的。可是主公你呢，到时候还能够做江东之主吗？恐怕到时候却要和我们这些人同殿称臣，还要天天防着被人猜忌，天天担心是不是有杀身之祸呀。”
孙权叹息着道：“
哎，他们的议论让我大失所望，唯有你子敬所说和我所见相同啊。 但曹操得了袁绍和荆州的兵马，我们又该如何抵敌呢？
鲁肃答道：
主公啊，我已经请了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到江东来了，他们和曹操刚刚经历过大战，正好我们可以探听一下曹操的情况。
孙权于是准备第二日汇聚文武大臣，一起见一见诸葛亮。第二日，鲁肃带着诸葛亮去见孙权，又专门叮嘱说道：
孔明先生，见了我家主公，千万不可说曹操兵多呀。
诸葛亮笑着说道：
啊，我自然会随机应变，绝不会误了事的。
到了堂上，孙权还没到，诸葛亮先和孙权部下的文武大臣一一见礼。张昭等人见诸葛亮风神潇洒，气宇轩昂，知道他一定是想来说服孙权抵抗曹操的。于是张昭率先问道：
久闻卧龙先生大名，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得先生出山，想要取荆州襄阳，可如今那却都被曹操占了去，不知先生怎么看呢？
诸葛亮心想，这张昭乃是孙权手下第一谋士，若不先难倒他，又如何去说服孙权呢？便回答道：
要取荆州襄阳之地易如反掌，只不过我家主公奉行仁义，不愿强取同是汉室宗亲的刘表的领地而已。如今呢，我主公屯兵江夏，早已有夺回荆州襄阳的妙计了。
张昭还是不依不饶：
先生真的是大言不惭呐！那刘皇叔没有得到先生辅佐之前，也算是纵横四海、割据城池的一方英雄，可得了先生，反而是一遇到曹操兵马便丢盔弃甲、望风而逃，这弃星野、走樊城、拜当阳、奔夏口，反而成了没有容身之地的人呐。
诸葛亮听了，倒也不急不忙：
星野小城，人民稀少，粮食显薄，我家主公呀，只是暂时借来一住，哪能长期坐守啊？再说了，虽然我们兵少粮少，依然好几次打得曹操心惊胆裂，而当阳兵败是因为我家主公见几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的相随，不忍将他们扔下，宁可行军缓慢，寡不敌众而战败，也不愿丢下百姓不管，这是大仁大义呀，不比有些人呐，高坐庙堂之上只会夸夸其谈呐。
这番话说的张昭哑口无言。但立刻又有江东谋士于藩问道：
这曹操精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实力如此雄厚，先生怎么看呢？
诸葛亮微微一笑：
曹操手下都是袁绍、刘表的乌合之众，就算有数百万，有什么可怕呀？
于藩不服，继续追问：
你们一次次的战败，还说什么不怕？真的是大言不惭呐！
诸葛亮笑容依然：
我主公几千人马，自然是敌不过百万兵的，但依然在等待机会。不像有些人呐，兵精粮足，还有长江天险，却还在劝自己的主公赶紧投降，真是胆小如鼠，让人耻笑啊！
于藩被诸葛亮的这一番话说得面红耳赤。这江东谋士们个个自负才学，一个接一个的向诸葛亮发难，但都被诸葛亮反驳得有口难辩。这时忽然有一人从外面闯了进来，大声地说道：
孔明先生乃是当世的奇才，你们在这里用各种言语来为难他，一点敬客的礼仪都没有。曹操大军压境，不想怎么退敌， 却在这里做什么口舌之争？
大家一看，乃是江东老将黄盖，身边还有一人，则是诸葛亮的哥哥，此时也在江东孙权帐下效力的诸葛瑾。两人带着诸葛亮去见孙权，诸葛亮也是第一次见到孙权，只见这孙权闭眼紫染，仪表堂堂。诸葛亮心想，这孙权相貌非常，看来只能用激将法。于是当孙权开口问道曹操有多少兵马，诸葛亮就回答道，曹操原有青州军200,000，平了袁绍又得了50-60万，新招了30-40万，现在呢又得了荆州的20-30万人马，这么一算起来呀，大约可能有150万吧。鲁肃在一旁赶紧用眼神提醒诸葛亮，因为他之前可是叮嘱过诸葛亮，让他不要说曹操兵多将广的。孙权又问道，曹操兵多将广，他若是想要吞并我江东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诸葛亮说道，这个还是要将军您自己量力而行啊。如果觉得江东兵马可以和曹操一战，那就早点决裂，如果不能呢，就听那些谋士的，赶紧束手投降吧。孙权隐隐的有些愤怒，但依然不动声色地问诸葛亮，如果像先生所说，你家刘皇叔又为何不投降啊？诸葛亮回答道，扫灭奸贼，安定天下，像我主公皇室宗亲，英才盖世，当然不会忘了这等大义呀。孙权听诸葛亮这么一说，勃然大怒，脸色很难看的拂袖而去。鲁肃赶紧对诸葛亮说道，先生你怎么故意激怒我家主公呀？幸好我家主公宽宏大量，没有当面责备你呀。诸葛亮笑了，你家主公这么小气呀？其实我早就有破曹大计了，他不问我也不好说呀。鲁肃赶紧又去见孙权，孙权还在气头上呢，这诸葛孔明欺人太甚。鲁肃把诸葛亮对他说的话又说了一遍，孙权一听居然转怒为喜，
原来他早有计策，所以故意用话来气我。那快快去把孔明先生请回来。
经过和诸葛亮的一番长谈，而后周瑜也赶回来支持孙权对抗曹操。孙权于是召集众文武大臣，拔出宝剑，一剑砍下了桌案的一角，宣布说道，
以后敢有再提议投降曹操的，就如同这桌案一般。
说完封周瑜为大都督，鲁肃为赞军校尉，和刘备联盟共同抵抗曹操。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战，赤壁大战即将开始。更多三国演义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，诸葛亮草船借箭。